大家好，这里是
灰摩卡
北京站、
莫斯科站、
彼得堡站。
哇，好多彼得堡站的人。
当然了，彼得堡要碾压其他地方了。
好，我们直奔主题，今天要聊一聊回国以后的感受。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是王大月，然后我回国三年了。
我是卢卢达，我回国已经两年了。
我是南叔莱斯里，和卢卢一样，我们是同一年毕业，2018。
我是老维拉，我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国内滞留了8个月了。
我是天月，我刚刚毕业，我已经回国1个半月啦。
哇，好多哟。
祝贺哦。
谢谢。
所以大家都是除了我，大家都是毕业了来回国工作了。
嗯
嗯，
对。
那工作之后在国内待了一段时间，有没有想念俄罗斯呢？
当然啊。
哦，我天天都想梦，我天天都梦回彼得堡，
梦回。
我可能回的时间比较久，真的就刚回来那一阵特别想回去，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一年两年都是这样，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前一阵突然感觉就是那种联系好像断了一样，就虽然还是很想回去，
是有一个契机突然。觉得跟一个人断了还是怎么样？
就没有，就是那种感觉。没有，就你可以你对一个城市也是一种感情嘛。然后就不知道什么关系，就觉得回也好，不回也好，虽然想回，但是
那可能是在国内的生活过得也比较好，
国内太快乐了。
太习惯充实了吧？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你的回忆渐渐模糊，需要新鲜的回忆。
关键是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传统机器。
对，
看来只有我就是还现在正在感受到回国真香，回国好快乐，不用自己做饭，可以点外卖。
哦，真的吗？我在离开彼得堡的前3个月就开始酝酿情绪，觉得天哪，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我好悲伤，好难过。
但是你知道你还会回去的。
但回去之后不是学生时代的那种状态和身份，所以可能那段日子就这一辈子只有一次，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对，一去不复返。
真的提前3个月我就开始酝酿情绪，见谁我都觉得可能接下来见面的次数有限了，还特别珍惜。
啊，那是
我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当时其实没有太想回国，但因为在那边也毕业了，没有就是更好的发展，然后父母也说那你回来吧，回来吧。我说好，那我就回去吧。其实内心不是很想离开。然后我记得就坐在飞机上，就慢慢起飞到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云把城市遮盖掉，我的眼泪哗哗在掉。
哦，难受，
是有一点。
对，
我是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就每天拍一个彼得堡的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就什么都没有，不配文字，就是只是记录一下，可能是电车的线，可能是城市的街道，或者是花园的某一棵树，是这样，然后就慢慢和彼得堡告别，是这样一个过程。
哦，就是这种碎片式的。
对对对，
明白了，
很珍贵。
天哪，说的好难受。突然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今年夏天回来，就1个半月之前，那个时候。今年很特殊的一年嘛，因为疫情，所以当时回国也是很艰难。是4月份的时候，我就提前2个多月买了票，买了6月底的票，然后回国，哎，各种被取消、改签，说回不去，然后5个1政策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然后意识到了。也能飞的那1个星期了，然后才确定我是星期5飞，我星期1我才知道哦，这个星期我可以飞了，因为它有那个叫什么熔断机制嘛。
对对对，
就是你要知道你上一个星期的那个飞机能不能，就有没有人生病，你才能决定下个星期的飞机能不能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回国还是很兴奋的，大家都穿着防护服，看着那个就是飞机慢慢升起，没有你们那种特别伤感的感觉，就有一种 我终于回家了，
逃离，
就是跑读圈的那种。对，
终于回国真香了。
对，跑读了。
那你回来有隔离十四天吗？
对，我隔离了14天，然后回家又隔离了很久。
哇，天
哪！哦，那也是
一个月都
从隔离出来
都在隔离。
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毕业经历了。
嗯，真的，也没有毕业典礼，也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
今年好可惜。
你今年就在学校门口拍了一张照片。
是的，
嗯，
还不敢出门，都是那种
偷偷摸摸的摘下口罩拍一张毕业照。
对，是的，
超可爱。
拍完赶快戴上。
有没有学士服？我看他们。
嗯，没有，穿了一个我们学校的那种 T 恤，周边的那种。
那其实我当时念完博士回来嘛，但是博士也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毕业的仪式，就不像本科或者是研究生那种，就是要穿着学士服啊，或者怎么样的。你感觉
毕业的人太少了，
你可能也是
被你们双
并没有一个群体，还有一群人要延期。
对啊，因为大家答辩的时间都不一样，你觉得答完辩那一秒就，
对，
终于释放，
完成大业。维拉，你做好准备了吗？
啊，我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我迟早要回去继续我的学术生涯。我现在想到回去还是压力挺大的，一个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看俄罗斯那边的新闻，都是说莫斯科市长宣布我们已经有70%的人免疫了，我就超害怕，我就是那一个人没有免疫，我不敢回去，
确实是30%，
超害怕。对，感觉他们免疫的那个数字在逐渐增长，最后压缩的就我一个，我完全受不了那边的病毒，我一回去就会被所有免疫的人包围，我就好害怕。
对，
然后我就跟你们相反，我是珍惜每一秒在国内的时间，我看到啊一点点，再点一杯喜茶又有出新的了，赶紧买上，这种感觉。
对对，
我要走了的话，就这些外卖啊好吃的新餐厅啊什么就吃不到了。
嗯，就只能看到国内的小伙伴发图。
对，我现在是深夜放毒的那个人，等我回去就不知道多少人报复我呢。
对，天道好轮回。
好嘛，那你们现在再回忆起说起俄罗斯和当年自己的留学生活，你们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有一个片段是你们最
难忘的吗？
最难忘最清晰的。
嗯，我觉得没有具体的某一个片段，就是点点滴滴，特别是就是咱们灰摩卡宁最有关系的就是莫斯科那个灰灰的天空。就是有的时候北京会有出现那种很像的就是那种天气，然后我每当就是北京那种灰蒙蒙的天气，我就会想起莫斯科。我都现在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然后会经常回忆自己没事儿就到处溜达呀，什么回忆起那边清新的空气，因为北京空气质量不是很好，就点点滴滴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我在俄罗斯就是和国内的这个对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俄罗斯的时候特别自由，虽然是有学业的压力，然后你要去上课，然后可能有论文要赶，但是你整体是自由的状态，你可以去看展，去看博物馆，然后在你喜欢的街道，然后或者是咖啡厅，可以一个人就是静静的坐着，然后喝咖啡吃个蛋糕什么的。但是在国内这种独处的环境非常少，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带着电脑出去，然后我当时想的是找一个咖啡厅，我就想安安静静一个人坐一会儿，然后就发现能找到这样安静的咖啡馆真的很难。我去星巴克，我觉得星巴克也好吵，人好多。就是回到国内之后就会觉得个人环境的那种缺失。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个人去了西贝，我打开菜单，我一个人不知道点什么，因为它是那种
没有单人这么单人，
对对对，
一人食，
它是那种聚餐制的那种，就是可能要几个人大家一起点餐，然后才就是
需要蒙起眼睛，这个杯这个杯这个杯。
对，但是在彼得堡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一个人吃的，比如说韩餐呀，
嗯，
对，你就可以点一个人的，或者是他的俄餐也有自己一个人吃的。
嗯，因为感觉在国内的话，你如果一个人去饭店吃饭的话还是比较奇
怪
的一个
很奇怪。
嗯，
对，
你觉得我跟卢卢比较同意的是，就真的在国内所谓的个人空间就没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包括在那个公共交通工具上，感觉莫斯科 就地铁再挤，就大家都会就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这边就直接。
这个实在做不到，
也想给你一点，
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当时挤地铁，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这扇肋骨，我可能就扁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疫情的时候，就大家社交距离嘛。但是就有的时候，我们去家旁边的超市，就要给他看健康码嘛，他整个人就凑过来就这样看，一点都没有任何社交距离。
中国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上班上地铁。然后疫情开始之后不就人特别特别少吗，就是那一瞬间我从那个楼梯上下来，然后看到站台等车的人也特别少，然后开过来的车人也特别少，那一瞬间，对，我就觉得我好像回到了彼得堡，就是那种空荡荡的感觉，然后可以一个人去坐车呀什么的。
确实是，就像我那个时候经常会有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论文啊课程啊，因为我们系确实要求的超级严格，毕业的人不能说
听说了
毕业的外国人寥寥无几，毕业的俄罗斯人可能他们也看开了，他们就直接去工作了，有很多我们一共有三分之二人能够在当年拿到毕业证嘛，所以那时候压力也蛮大的，包括语言上的和专业背景上面的这种两个障碍都在。还好我们是在彼得堡，而且是我们系就在河边，在小涅瓦的河边。我们宿舍也是在河边的另一端，所以每天上学的时候可以拿着电脑从沿着河岸一直走过去就到了，还是挺浪漫的，
感觉好幸福。
对，
我觉得上学就是怀着憧憬和快乐去上学，
每天
但是每天生活在痛苦与挣扎之中嘛。
哇，好羡慕呀。
还好有那样一个地方，对，这样的话还能有一个你去消化排解自己这个情绪，去酝酿这个状态的机会。但想如果这一段心境我是在国内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比如在北京更慎重，就是更严重，如果是在北京度过的话，那可能去到哪里眼前就只有人海，就没有其他的。
对，
去到哪里没有一个你能像卢卢说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空间。其实我觉得空间大小倒无所谓，主要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能够安放我们情绪的地方。这个好重要。回来之后确实这样的机会特别少了，需要自己去创造。
是，而且我觉得你们说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身份的转变，以前的时候是学生，现在是工作，以前只对自己负责，现在要对公司的事情负责，出一个错误就各种蝴蝶效应都在后面。上学的时候，那我今天不想去上课 OK 我可以不去，今天我不想考试或者我考得很差，那也没关系啊，这样。
这个话题由你刚回国一个半月的人说起，我觉得还蛮深刻的，完全能代表我们回来两年三年的人了。
因为我刚刚工作一个两个星期，所以我觉得一下子我这个冲击还是挺大的。刚工作两个星期嘛，感觉不一样，还是上学好。
是的，是的。
对，担的责任比较那个。
上学的时候感觉也很累，但是和工作比起来，还是上学的时候最幸福。
就是心理上会负担小一点。
对，
是学业压力其实，
尤其是我觉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因为也没什么积蓄嘛，然后来北京租房的可能一次就要押一付三这样，然后经济状况真的是挺紧张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刚签了合同，那时候工资还是80%发放，所以就再去掉五险一金，就是真正你能拿到手的，你会觉得哇，就怎么这么少，然后我就也自己的花销还要这么大，就是第一年的时候真的很难，
太艰难了。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提起，我说好想回彼得堡啊，他说你在怀念什么？我说怀念奖学金和银行存款利息就能养活我的日子。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币种不一样，所以把当时我带去可能生活一学期或者一年的钱换成卢布都存进银行，就能拿到8%-9%还有7%-8%这样子的这个利率，所以我当时一年可能存了半年的这个定期存款还是怎样的，就几千块钱，存了几万块钱进去，就几千块钱的利息出来了。然后那时候住宿舍又不花钱，再加上你每天吃斯达洛瓦呀什么的这种东西也不花钱，然后我们系根本没有时间像卢卢出去看个展，像卢卢出去干个什么，从来没有见过太阳，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如何， 所以没有时间消费。有一次我一个月好像才花了1000多人民币，这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Wow.
回来之后我记账再一看，我好心疼自己，我干嘛了？除了上学什么都没干。
所以学霸就是这样练成的。你毕业了。
对对对。嗯，都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彼得堡你就算去干点什么事好像也花不了多少钱，
也很便宜的。
对
对,
对,
对，
很多展呢它就是免费的，
对，
然后你拿着一个学生证就可以到处去所向披靡，拿着那个证。
是的，
然后
这点对公交
学生证的公交也超级
便宜。
嗯，
而且你看我，你们刚刚说人少和那个个人空间，我就想到一个，现在我们国内你要是看一个帖子或者是什么大众点评之类的，它上面会写网红人少景美什么之类的这种标题，人少景又美，我们就是所有人都在找一个人少的地方。
但是有个悖论，他既然网红了怎么还人少啊？
对，就是这样的。但你在俄罗斯随便一个那个公园你就觉得巨大无比，你随便
没啥人
一块、
嗯、
你就可以就归你自己、
嗯、
你铺一个什么东西就在草上躺着
嗯。
哦，我们搜的那个就是他为了吸引流量，然后让你看到这种啊、哦、网红，
所以大家都在找人少这件事情。
哦，对，还有一个，
嗯，
国内的草坪不能做，这是我就是特别耿耿于怀，
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俄罗斯的时候会坐到草坪上，就是比如说那个伊萨基夫教堂前面
那
块草坪，大家在胜利日庆典的时候就会都各自坐在草上，
是的，
然后看飞机飞过什么的。但是中国的草坪是不让坐的，
当然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
是
不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多，如果都去坐就
对
就没有草了，就这样。
对，
我就是那个时候今年春天的时候吧，然后和我同学还有就是我妹妹一起，我们约着出去野餐了一次，然后就带着那个野餐垫。其实我想象是很好的，就是因为原来就会
想象跟现
实。就会
很骨感。
去就是比如说坐小火车，然后去到乡下某一个，比如说该去哪，去那个皇宫那边、
嗯、
然后就是和朋友一起，然后吃点东西聊聊天。然后我们当时就去了，当时是顺义的那个鲜花港、
嗯、
那个地方还可以，它算是让座，但是呢人特别特别多，就是一个草场上全都是人，就一家一家的那个
野餐垫把草都覆盖住了。
对对，
仿佛在一个塑料草地上。
对，你看不到它那个草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人都特别特别多，
就正好符合逻辑、
啊啊、
有空间的地方是因为不允许，允许的地方你又找不到，你又站不着座，
就
是这样。
很多那种这种摄影师拍出来景色特别美的地方，然后你一问那地方巨难去无比，你先坐飞机再坐火车再坐大巴再坐驴车之类的，就是
驴车
真的是这样。对，就难巨难去无比的才是真正的景美人少、
嗯、不过说这个在草坪上晒太阳这件事在彼得堡还是挺难得的。
对，
因为没有太阳，
没太阳
少。
我觉得我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爱上了晒太阳。
嗯，
就是当时也是说这个经常去河边走路或者是怎样，经常上一天课特别累，就是晚上出来已经很晚了。那、
嗯、
因为夏天会有这个极昼的现象嘛，所以晚上也不会天黑。
对，
即使我9点钟下课，我出来之后居然还是这个晴空万里。
对，
但是只要一晴天，只要一有太阳，就觉得特别开心。
嗯，
是的。
莫斯科就是你会觉得你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只要这个天气好，然后它会带着你的情绪到一个正向的阳光的这个方向上去。
对，但其实彼得堡下雨也还挺快乐，你就可以在家里一直睡觉。有一种啊，今天我可没有浪费时间，是天要下雨啊。
哦，
哇，那一年365天浪费300天。
不过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可能出去的时候没有下，下了一整天我也不知道，出来的时候就啊又地上湿了才知道下了雨啊，这样子。
嗯
对，那我特别想问的就是，王大月姐姐
啊，
还有维拉姐姐，就是你们，因为我觉得天气，俄罗斯的天气就比较让人抑郁的这一种嘛。那你们在那边读博，你们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
嗯，
你们当时是怎么克服的这种天气带来的这种心情？
我当时是骑虎难下。
我也是。
就是你说，我当时选择读博是因为想留在莫斯科，然后刚好又有一个工作，就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就读了。然后读了一年以后，那个工作，就相当于当时有个项目，俄罗斯之声下面的一个，也是 什么视频吧，就网络电视吧，就是那种感觉的。然后反正普京就下了一道令说俄罗斯之声跟什么利亚诺西跟还有跟谁没有就合到一起了，变成拉谢西沃尼亚，就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然后就像对，然后就相当于那个项目就没有了。但我已经读上了，读了反正半年也不是一年嘛，我就想哎，都读一年了，钱也花了，你就读下去吧。
维拉姐姐呢？
我是觉得我应该是没有打算读博，我是在列大那个截止的最后一天交的材料，我
就
在那
之前没录取。
我在那之前我已经开始打卡那我没去过的地儿了，我疯狂的玩耍之后还要再待三年。
玩早了，
玩早了，我就坚持了。包括我大三的时候去莫斯科交换，我当时也觉得啊，我人生中就来一年莫斯科，我得赶紧玩。结果我去什么贝加尔湖，什么乱七八糟金环，全部那种巨咪咪小的城市全都去遍了。然后我现在待着，好无聊，不知道去哪。
是的，
你说怎么处理天气对心情的影响？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稍微多出去社交一下吧，就跟大家一顿一顿乱说就会好一点。然后还有吃东西。发现一些新的餐厅啊，或者玩耍的地方，就会好很多。
发现玩耍的地方，找到小伙伴。
我刚才没有说天，没有说天气的因素。
没关系，没关系。
我还挺喜欢那种阴阴的，因为就不是很晒嘛。
对，很湿润，很舒服的。
是，就是那种虽然天气暗暗的，但是你出去一呼吸，感觉空气是
清
新
的。
对。
这个很重要。
夏天是太舒服了，我们现在在北京盛夏，我简直快死了。
好热，真的好热。
从五月我就开始觉得太热了。
哦，我还记得2017年的夏天，彼得堡特别特别的冷。
对对对对，我那个羽绒服重新拿出来，真的那年
暑假。
是
的，而且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在等签证，所以在那里自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晚上出去看桥，然后拍照。在那一次拍下来的照片全都是穿着长袖长裤，外面裹着风衣，最后其实我带了一条毛毯出去，最后是裹着毯子回来的。找了一家24小时的麦当劳，进去之后喝了一杯热的，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前半只脚还存在。
是真的冷，那年夏天我去彼得堡，正好
是吧？
是真的冷，
印象深刻，对吗？但是，2018年的那个夏天就特别好，而且完全没有怎么下雨，
就世界杯的时候，
对对，对很给面子，
还蛮热的
对，很热，而且晴天特别多。
甚至上了30度呢，我记得。
所以俄罗斯人这么爱夏天，一到夏天就刚开始热，就马上
热裤穿起来，
赶紧去海边。但今年夏天我看到，就是克里米亚都爆了，因为不能出国嘛。所有的在俄罗斯的人，他们想去海边度假的，就去索契或者克里米亚，这样。然后那边的房价蹭蹭的涨。
我们那个瓦西里岛上那条小河边上的。草坪一到太阳天都躺满人，好不好？
啊，也变成那种景美人多的那种
景，不景都不美，就是随便一条，
完全没有景，就是有一片草坪。
笑死我了。第二趴刚才讨论到从俄罗斯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回到国内不习惯的事情。
嗯，我刚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人特多特吵，从飞机就开始排队上飞机那一刻就感觉到，因为就是都中国人比较多嘛，
已经开始插队了。
所以我就背着个书包，后面就一直有人怼我，一直有人怼我，回头看他们好像聊嗨了吧，就一直在就是
对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
旁若无人。
对，然后就很吵。
对，然后飞机上就会开始说，哎呀，你给我来杯热水，往我这保暖壶里。
对对对对，
还人手一个暖壶。
啊，我回国以后第一件事儿，找我同学帮我代购了一个日本的
膳魔师。
对，就进入中老年生活。
保温杯里泡枸杞。
泡枸杞。
对对对，就是开启了保温杯泡枸杞的生活。然后也是刚回来就各种扫码线上支付，真的就感觉我像那个我穿越回来的，你知道，就完全对消费人家，哎，这个 怎么付，这点哪儿点哪儿付，是您扫我，我扫你，各种就觉得哎呀。
我刚回来的时候还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零钱包，
嗯，
因为之前会经常带着好多硬币啊，带着好多这些这个现金纸币也好，但是回来之后发现我那个
零
钱包我自己空空的带了一个月没有用上，之后就回家封存起来了。那是上一个时代的用品了。
对呀、啊，真的，中国我可能已经好久没见过人民币的纸币了，今年回来也是没有见过了。
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租的第一个房，那是特别特别空，就是它周围只有一家麻辣烫店，小区都是那种树林什么的。然后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觉得这就是生活呀，生活就是这样的呀。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哇，原来其他的地方是那么的繁华。就是我觉得那种很荒芜，其实很好，很正常，因为我以前寝室大概它周围就是那样的。然后直到我有朋友去了，说你怎么住在这儿啊，你说这多不方便呢，你去超市什么的买东西。我说超市大概走多少多少米就有了呀，他说我们家楼底下有个小超市，就这样。哎，反正那个就是不太能接受国内如此人多，然后如此繁华热闹，一时间不太适应。
嗯，我觉得我一定要吐槽一下这个国内的交通，真的就是一是过道不看红灯，就是叫什么攒，就是
中国
攒一波，攒一波过一波。然后就是好多逆行的，骑自行车啊，逆行
成那种饿了么那些美团外卖那些小电瓶车小摩托，他们
开
时而是行人，时而是机动车，时而是非机动车，他们什么道都能走，
对，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从你身边过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知道我要是骗你一点路线，他就可能把我撞飞。
嗯，好可怕。今年回来开车也是，你在俄罗斯虽然那些司机他开得很猛开得很快啊，但是他遇到行人绝对会一个急刹车让前面的行人过，但是在这儿你简直了，你不就不知道谁命更硬，那个行人那大妈她走的就慢慢走，她根本不在乎是什么灯，她直接就走，而且也管不管是不是人行横道直接就过，我简直每次都很想骂人。还有除了行人还有那些车变道的时候他从来不给你打灯，突然变道之后也不会打一个双闪表示歉意，你要在俄罗斯他要是紧急变道他会给你双闪一下，他说哎不好意思我突然变过来，你就虽然就是闪了一下但你心里会好受很多，你会觉得哦他有在跟我表示一点那种。
我说到交通，公共交通让我感触更深一点。
嗯，
因为可能在俄罗斯坐地铁从来没有过说会过来一个男生抢了你面前的座位，
对，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不是针对男生，但可能确实俄罗斯的男生会更绅士一点。
嗯，
是。
我在这儿发现，即使我排队前面都是男生，进去之后我也要赶快找一个座位，然后如果我需要坐很远的话，那我就要坐下来了。其实在俄罗斯的时候无所谓，即使有没有座位，大家可能都喜欢站着，就会空着很多，然后站着也很多人，并不是说这个车厢里面站很多人就说明没座位了，是这样。还有就男生的风度确实需要提高，
大家加油，
培养。
是的，不过国内虽然说有很多这些问题，我觉得那个共享小单车还是蛮好的。
对，
我们刚回来的时候也不会用共享单车，我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春节的时候才骑了人生第一次共享单车，我觉得哇好神奇，随处都可以停这个单车。而且我记得我把这件事情跟俄罗斯的朋友说，我说哎，你看我们中国有共享单车，你每个人只要用手机一扫就可以随便骑任何一辆，你骑到哪儿都行。然后他们就很惊讶，他们说啊，那你们自行车不会被偷吗？我说有一个特殊的那个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很少偷单车了，我表情特别骄傲。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有那个特殊的机制，你扫码之后它自动锁起来，单车也有定位，所以我就感觉到中国有一种在也有往上走的那种感觉。
是的，莫名自豪感。
对，从前我小的时候我们组织去荷兰去游学，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他们的自行车随便乱放，没有人锁车，我当时也问到同样这个问题，我说哎，你们的自行车这样随便乱放不会丢吗？然后那个荷兰的朋友就表情什么，嗯，为什么会丢自行车，谁要拿自行车。
那便利都是一家好几辆。
现在中国我也可以这样跟俄罗斯的朋友说，谁要拿自行车？
这个不仅是俄罗斯，去年跟美国朋友在北京西城东城走小巷子，那些老城区嘛，走到南锣鼓巷旁边，那边就会停很多这个共享单车。他就特别奇怪地问我说，自行车都这样放在街边上就不会被偷吗？真的就是同样的问题，你说这个太有感触了。然后我就给他讲，这其实是共享单车，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过去用，就很方便。他觉得很奇怪，说那万一被人拿走怎么办，或者是什么，可能对这个科技的理解还是有一点点他们理解不到这个位置上面。嗯，
是的，但其实俄罗斯它也有共享单车，
城市的那种，
哦，
要用城市
卡，特别难骑。
其他你下载那 APP 还要注册，还要绑定银行卡，简直都烦死了，不想骑。
还有他那个是你必须要停到
指定的那个。
其实我不知道彼得堡怎么样，我觉得莫斯科不太适合骑单车，因为它很多上下坡，战斗民族能骑得动，
而且能骑的那个天气也不太多，你有时候下雨下雪，冬天那么长，
哦，
那么冷，你也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在外面。
对，而且就国内它有，至少北京它有自行车道，那边就很少有。
俄罗斯没
有
自行车道。还有就是国内的外卖真的很方便，
嗯，你回俄罗斯就要饿死了吗？
饿死了对啊，好多那个国内朋友就会问我，哎，你们那个俄罗斯那边快递员真的是那滑雪去送外卖吗？那个广为流传那个滑雪的图太可爱了。
对对对，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俄罗斯它的这个外送也其实有在提高，他们好像和 Yandex 还是哪个出租车那个公司合作，会这样送的会稍微快一点，但是那个配送费我觉得肯定是比不了中国的，距离
相当于你专门给饭打了
的
车。
哎，对，你说的太好了，
因为彼得堡本身打了就很便宜了，你想当时 Yandex 印在车身上的大大的49卢，这个莫斯科是没有的，就是莫斯科最便宜是99起，
对，99起，
嗯，彼得堡其实是最便宜。
我们仨好像把这个默默变成了彼得堡站节目。快快说点莫斯科和北京的内容。
莫斯科的事儿，
打车我不知道，因为我一七年回来的嘛，那之前反正也有 Yandex Taxi， 然后就可以在 Yandex 上打，但我有的时候会害怕死人，如果比较晚，一般都是中亚人开车嘛，然后他你看俄语又不太讲得明白，反正就会怕怕的。
哦，我有一次在莫斯科打车，我打车去机场，因为我要中亚的一个司机，上车以后他就说他猜我是韩国人，然后就问我，就是他想娶我，
这是我想提到的话题。说到打车，必须要提，是我毕业的时候爸爸妈妈去参加毕业典礼，所以那个时候我从机场接他们，然后打车回到市中心，那时候。一个很年轻，长得其实还蛮帅的一个出租司机跟我聊了一路的天，然后我聊了一半又要给我爸妈翻译说他说的是什么什么，最后我说着说着我爸妈就在说，哎，你怎么不翻译了？他就在说
不对了，
哎，你爸爸妈妈也在这儿，你问问他们觉得我怎么样。
我的天，
我是特别好的马里奇克，呀呀好是马里奇克，然后各种
我的天，
说你很漂亮哦，我说好的，就他们一直会，还会有人说可以要你电话号码吗，经常会有这种下车之前问可以加你的 VK 吗，可以什么保持联系吗，
咱们统计一下谁被
出租司机搭讪过，
不一定出租司机在街上，或者是就
被路人
搭讪过的频，被搭讪的频率，
我就是坐出租车必被问
是
你有没有
男朋友，哦，
对
对
对,
对,
对，他一定要问牧师，他不问那个，他不问
男
朋友那个男朋友，
没有法律确定的就不算，
对，
他就有机会，
对，一定要问牧师，我真是服了。
我们也可以谈谈角色，就是被搭讪都什么角色，我被超市收银员也有搭讪，
主要是你
美，超市收银员不是一般都是你大妈吗？
不是，超市收银员，我们当时正好从系里回到宿舍，有一个 GC 24小时，晚上值夜班的肯定不是女生，晚上值夜班的一定是男生， 然后那个超市里面好像我见过几个生源，就除了您说的大妈之外，其他就是几个年轻男孩子，因为要值夜班，我们下课实在太晚了，所以回去的时候再等到图书馆关门回去，可能就会已经到了人家夜间营业时间了嘛，所以就经常会有他看我还经常来，然后就会问你你就住这附近吗，然后或者什么，
他怀疑你是为了见他才老那时间来的。
哦，有可能那是我先让人家误会了。对，所以被搭上就这出租司机、超市收银员，经常会被问。
我
很有意思的经历。
坐出租的频率不是很高，我在街上被搭上过至少三次吧。就是这
什么样的场景？
过来就说你好啊，
反正在溜达上就过来说，哎，可以要一下，可以要一下你电话吗？
那你一般怎么回答？
一般就拒绝啊。然后有一次就跟我朋友是在那红场附近吧，然后那个小哥还应该挺腼腆的吧，我不知道，反正就过来拿手机，可以要一下你电话吗？我朋友就拉我走，然后他紧张，手机到底
陪人手机，他不会碰瓷儿的吧？
然后有一次也是就在那附近，在那个 Jetski Meetup 那儿的附近也是过来，然后我拒绝了以后还不饶的就跟着我。
我想问你具体是怎么拒绝，就是一般我就如果我拒绝的有点委婉，他会觉得我是不好意思。最后一定要拒绝到那种对不起我真的不想，一定要那个语气这样他才不跟着。我就觉得有点苦恼，我之前说啊不用了不用，他会觉得我是不好意思。
我有一次就是我真的就很烦，然后就给了我现在就是掐完了我就不接，或者把你拉黑就好了。他还打给我检查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电话号码，
蛮认真的。
对，还有一次是在莫大附近的地铁旁边，然后就有一个小哥过来，长得还挺帅的，我记得他们眼睛特别蓝，然后说是他刚那个服役回来，然后说哎你是来留学的吗，怎么样，其实眼睛真的挺好看的，但是然后来朋友出来了我们就走了。
都怪你朋友出来什么
然后还有一次那次是比较可怕的，那次我跟你挺黑的了，在犹大不是非洲人多吗，然后下车以后他走在我后面，一个非洲裔的同学然后就走过来就跟我用俄语要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装作我俄语不好，我就说俄语不好，然后我就用然后英语也不好，英语就会一点，俄语刚来我不会说俄语，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到就快到宿舍了，因为大家宿舍都挨着嘛，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要这样吧，咱下次如果再能见到
看缘分。
对，
那他就蹲楼下不走了，马上再次见到。
没有，反正就还好。然后我都不记得，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帅哥还记得眼睛什么颜色，那个就因为天比较黑
隐没
在
黑夜里了你刚说用到那个俄语不好这个梗太好用了，
万能的。
我每次遇到乞讨的那种特别不要脸，他一定要跟着你要钱的，我就假装直直耳朵一脸茫然，就这样。然后有一个我曾经遇到一个大爷，他说哎你要是不懂you can speak English， 我也摇头他说人民币我都惊呆了，然后我又
国际化
就说哎呀塞哟
对，我给吓呆了，以后这乞讨真的不会三种语言都讨不到钱笑死我。
我是之前就是卖傻逼了嘛的小哥由于我过于爱吃傻逼了嘛，
你也是老去，他觉得你看上，
对，我就经常去他家就经常买他家的，然后那个小哥每次都是可热情，
都给你加点，
给我加点肉，
加点 sauce，
我的天。
然后大概就是我那次去他就问我，就是哎你有目视吗，
终于鼓起勇气问出
来，就是因为他每次都对我眉飞色舞然后那次他终于问了你有目视吗，然后我决定我换一家傻逼了吧
太可怜了，他就是鼓起勇气的原因是要不然损失一个顾客，要不然收获一个媳妇儿。
是哦，
我就不懂，
他应该没想那么多，
太好笑了。觉得会不会是他们普遍的认知中觉得亚洲的女生比较好搭讪呢？我有一个这种想法，
不是，
我觉得物以稀为贵吧，
本地人也这样，
物以稀为贵。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是被人问路，明显能看出来，
对对对，
是外国人，
这个很
偏要给你问路，
上来就问。
对，我觉得好像周围全是 看起来就比我认识路的人，为什么非要问一个我这个外国人呢？但是我还特别开心这一点，就是
我认识，
因为我刚来两个月的时候就能把被人问路问的把这个说路线说的门清，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机会，
他们其实是帮助你。
对，所以我完全这个很欣赏他们的这个怪癖习惯。还再包括，虽然我也觉得拒绝挺尴尬的，就像拒绝了两次人家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所以后来一切的说可以加 VK 吗，巴奇姆尼加呀、哦、正好我要练俄语，赶快跟我说起来。对
对对对，
我觉得搭讪这件事情有一个基础，就在于他们的生活节奏没有我们这么快。
对，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连传单我都没有来得及看，可能就冲过去了，所以就飞过去了。但是在那边可能无论是走路啊散步啊，就我愿意停下来，愿意停下来去跟一个人多说一句话，在国内的生活节奏完全比不了。
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放弃无比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
其实我觉得回国以后就会有一些遗憾，因为当时在莫斯科的时候好多事情没有做，就比如说那边那么多剧院，又是歌剧啊芭蕾，然后票又那么便宜，但是我好像待了五六年就去过看过一次芭蕾，就是要走之前我说我一定要看，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骨头匣子的票，在那个对对对，在那个因为大剧院的好像就买不到吧，又贵，
对，要提前好久，
大剧院就是很难订，
都是团票订给游客旅游团。
但其实学生证可以100卢布买所有的剧，这是站票，
白送了，
真的，你站完一场都快死了。
然后我看那个骨头匣子，正好是冬天，就是快
过
年
的时候，
然后就当时你知道那种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就魔幻的一种。
童话世界就是那样的。
我去年就是12月快圣诞节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咱们国内有没有上映就是胡桃夹子这种的可以去看，因为它是那种圣诞芭蕾嘛，我想感受那种气氛，没有，就是我问了球姐，然后球姐说这是国内啊，就是没有。
搞啥，你自己在家看吧。
我反正回国以后就是国家大剧院有什么俄罗斯团过来，无论是那种就是有他有一个什么亚历山大什么什么歌舞团，就那种然后唱那什么
歌
林
歌
歌林那种我都去看，你知道吗？我觉得特别怀念，当时没有那个，就听大家讲好多那种便宜吧，是没有占国内
羊毛没有薅过。
回国好多东西都特别贵，
特别是艺术类的，因为我们国人好像不太有这种习惯去看一些演出啊什么，可能演唱会是有了，但是比如说剧院看一些戏剧啦或者歌舞啦芭蕾了，还是稍微的少一点。
但其实
古典艺术的欣赏的习惯
也不一定就是不懂得欣赏，其实我去的那几次都是爆满，其实想看的人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它没有那么平民化，就是你想坐在前排要花很多钱，我觉得这跟北京可能也有关系，因为我听说天津也有剧院，但是那边就是
便宜很多，
对，比北京要便宜很多，然后好多那个芭蕾舞团啊都跟天津的那个剧院有一些就是合作，我经常去天津那边。
像大月说的，真的是感觉现在在国内这样的古典艺术还都是王谢堂前燕，都还没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是的，是的。
我本来也是西方艺术嘛，我们国人的确是离这些稍微远一点。你说胡桃夹子是外国小孩从小听的故事，但我们从小听的不是，我们听葫芦娃。你要演那个蛇精的故事，那可能蛮多人看的。
有道理。
就是期待能有更好的导演把葫芦娃的故事搬
上舞台，
芭蕾舞版葫芦娃，
爷爷，
京剧版的也应该蛮不错，
就是
有什么违和感。
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莫大的时候，就他旁边就是柴可夫斯基那个
音乐学院，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去看他那个排的剧的那个表，有些学生的叫什么汇报演出是不要钱的。
哦，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去看过一次那个一。一年，然后 演那个奥涅金的好像是个亚洲人，那都是学生嘛，但是至少你可以
对就
体验一下那种，就别看的是亚洲人或者学生，我觉得那个就水准还是很高的。
嗯，对对，
你除了看演出还有在俄罗斯看展啊都很方便、
嗯、
我们 Admin 大使都是免费拿学生证随便进，有什么新的今天看不完算了明天再来吧，就是感觉自己超、
嗯、
超
就是什么马蒂斯什么的然后毕加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原作、
对
有
机会
有时候中国办一个展比如说是毕加索什么什么真迹展
三幅真迹就能带动一个展览
对一共你回来才几幅你就去那花100多块的门票、
嗯、
去看
而且国内的展现在一般都是100块钱以上的
对
没有便宜的
其实这就让我想起那个博物馆之夜
哦、
我觉得看到最过瘾的两次、
是我
就真的是通宵不忍心睡觉
第一年逛了6个博物馆凌晨3点然后去听肖斯塔科维奇
天哪好厉害我记得我有一次是一晚上穿插着这个画展的展览、
嗯、
这种陈列展览还走了2个剧院
嗯
走相当于是一共进出了4次就是先进了那个很大的一个剧院后来又回到一个小剧院去看了一个特殊的这个有剧情的表演、
嗯、
最后又回到这个大的剧院里面去听他的这个音乐会超级棒就包括最后一曲的那个管风琴的表演都特别震撼、
嗯、
而且每一个他们都会请的是当年这种很学院派的、
嗯、
拿了第一名啊或者是各种比赛拿了金奖的人过来表演、
嗯、
很难得的机会
对我还是很前几天我还想到了博物馆之夜就是
5月份的时候
对看展
18、19号
就是在俄罗斯的小伙伴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些
抓紧你们的时间和学生、
不仅在俄罗斯在国外的所有的地方
都
有都
好好利用、
但印象深刻的是5月份的彼得堡还特别冷我有一次为了排达利的展览在外面站了半个多小时就不停的先拿着热饮在那里排队最后喝光了之后发现、哎再去买一杯吗就是要自己
一
人排、
嗯、
我跟朋友是分开去排了不同的展、
哦、
发现你又不能再去买一杯那就只能站在这里冷着了、
嗯、
继续再冷了20多分钟
嗯，
那又有一次排了1小时后来发现小伙伴们来了一起聊天还好一点也是那种穿着风衣、
嗯、
但五月份
就是之前俄博有一个、就是、
完了莫斯科的朋友更加羡慕发现彼得堡的生活怎么这么丰富
对
在杜那斯的意思
就是在莫斯科的小伙伴一定要去那个特雷西亚古夫斯基盖利列亚、
哦、
就是一定不要错过、
哦、
因为那个里面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真迹名作、
嗯、太好看
然后、
嗯、
我回来还买了他的那个作品集、
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忧伤的 魔王吧好像翻译
是哪
种蓝色深蓝色的那个
就是一个古铜色的男孩然后特别忧伤的表情坐在那儿对、
嗯、我没印象我特别喜欢那个天鹅
啊对
在水边、
那
个、那
个是同一个画家、
oh, really? 那我们喜欢就是四舍五入的一样
然后我觉得真的去一两次你都看不全我前一阵在家待的时候、
嗯、
然后就在翻墙在 YouTube 上看就是你们知道那个 Sergei Shnurov 他然后跟那个 Tretiakovsky 的馆长然后去那个馆里面去讲那个话、
嗯、
然后我发现好多东西真的没看明白人家那么一讲
真的要听
他后面就有好多故事
的故事、
嗯、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 Shnurov 就说你如果不了解这个画的背景你看了也是白看
对我咱又看不懂他那个技法和什么这笔刷怎么样
对
当然就看故事了
就像一定要听美杜莎之筏和自由引导人民、
嗯、
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或者是怎样、
嗯、
了解故事
是
很重要、
啊、
尤其我记得当时陈丹青说他最开始看到这一幅画还有一个是被处死的这个禁卫军还是在红场前面、
啊、也是
在
雪地上
在红场前面、
嗯、然后
被处死的这个军
然后彼得大帝骑个马在那边看着
是的 嗯,
嗯
他说看到这个的时候觉得头脑一震不知道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
那我们就
突然一转变成了艺术讲座
我们就相约吧什么时候有时间
再来
对我们一起
你们就要买票了
在
700卢布一张 Admin 大使
好我们这一期节目算是非常特别非常不容易的聚集了3D 的
黑瓦卡人
对
难得
嗯对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天燕的声音突然没有了不是他没有说话是因为他有事先走了 嗯然后 趁着天月跟维拉还在北京，也希望我们会有机会再次聚在一起，再聊聊别的事情。
下次我们相聚俄罗斯也可以呀、啊，再来玩。
对，去找，
一直期待。
反正我还有好多好多年。
去找芳菲跟维拉一起录一期
大团圆。
对，大团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的聆听，拜拜，
拜拜，
拜拜。
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床的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与世无边的空旷悲凉，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让今天夕阳西下。早已没有